93集，比起祸端。
从前有个叫连广的读书人，家境贫寒，他没有钱进京赶考，只能靠他在山上采药度日。
有一天，他在泰山之顶采药，快到中午的时候，他的肚子有点饿了。连广拿出随身带的干粮，从山间的清泉中捧起一掬泉水，就着泉水吃了起来。
这时候，从山上走来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。老人看见他正在吃饭，就走上前去向他讨要。
小伙子，我饿了，给我一点吃的东西吧。
啊，老人家，我只剩下这一点干粮了。哦，全都给你吧。
老人接过连广递来的干粮，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。老人吃完之后，从怀里掏出一支笔，送给了连广。
啊，孩子，这是我用了一辈子的画笔，现在送给你，但愿它能给你带来好运气。
连广接过笔一看，只见笔身放出炫目的五彩光芒，他知道这不是一支寻常的画笔，于是急忙向老人道谢。可是一抬头，已经不见了老人的踪影。
今天真是奇怪，我真的遇上神仙了。这支笔有什么用处呢？啊，我先来试试它。
连广蹲下来，想在地上画只猫，刷刷几笔，一只活泼可爱的猫就画好了。连广高兴极了，把这支五色笔珍爱地藏在怀里。
后来连广进了城，在县衙门里找了一份差事干。衙门里有一位大人姓李，他也很喜欢绘画，听说连广能画画，就对连广说：
你是个读书人，写写画画是内行。这县衙内前面墙壁上有一片空白的地方，你去画一幅将士出征图，让人看起来很威风。
连广接受了李大人的命令，他拿起五色彩笔在墙上画了一幅将士出征图。只见在连广的笔下出现了一个将军，领着100多个士兵，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跃然出现在墙上。
县官看了这幅画非常满意，这幅栩栩如生的画引来了很多人观看。县里有个姓张的将军，见连广画得好，就叫他在另一面墙壁上画了一幅同样的图。
没想到当天晚上，县衙里突然传来了一阵将士厮杀的声音。原来是两面墙上的将士之间乒乒乓乓的相互打了起来，
喊杀声震天动地。李县官和张将军还以为是衙门里来了强盗，当他们急急忙忙地赶到衙门的院子里跑过去一看，才知道原来是两面墙上的两队人马全变成了活的，正在院子里打得难解难分。
李县官急忙下令把墙拆掉，把两幅画全毁掉，院子里的厮杀这才停了下来。
这个连广一定有什么妖术，不然怎么会有人从画里走出来厮杀呢？李大人， 明天一早我就派人把他抓起来，来审问，看看他到底有什么妖术。
连广就住在县衙的后院，前面院子里有人厮杀，他也赶来看热闹。当他听到张将军的话，禁不住吓出了一身的冷汗，急忙连夜逃跑了。
可是当他逃到半路，却被另一个县的县官抓住了。这个县的王县令亲自开堂审问连广：
下跪何人？
小人名叫连广，我在山上采药，一位老人赠我一支画笔，我县的父母官李大人命我画一幅画，没想到画里的人相互打了起来，李大人说小人有妖术，故而逃跑。
连广，我看你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书生，倒不像有妖术的样子。
啊，是啊，钦天大老爷明鉴，小人从小读书，从来也不懂什么妖术。
本官，我可怜你是个文弱的读书人，不想来为难你。不过，我要证明的确你不懂妖术，这样我也好给同僚李大人一个交代。
大人，您要如何证明啊？
你就在公堂之上给我画条龙。如果只是一幅普通的画，没有什么妖术，我就放了。
连广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，他连忙拿出五色画笔，在纸上画了一条龙。龙的眼睛刚刚画好，就见满屋顿时升起一团云雾，纸上的龙忽然跳起来，乘着云雾直上天空，紧接着就下起了瓢泼大雨。
在场的人都被惊呆了，王县令过了好久才回过神。
大胆的连广，真有妖术，还敢蒙骗本官。叫他押入监牢，听候处置。
大人，我冤枉，我冤枉啊。
连广被关在黑暗的牢房里，他越想越冤枉，自己明明没有什么妖术，可是他却身陷囹圄。他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五色彩笔画出的东西都会变活，这只宝物为什么不能给他带来好运。
当天晚上，连广在牢房里做了一个梦，梦见那个送笔的老公公笑呵呵地站在他的面前。
傻孩子，你被关进监牢感到很冤枉，对吧？
老人家，我真的没有什么妖术，请您快快救我出去。
你要出来还不容易吗？只要你在墙上画只大鸟，然后骑上它，就可以飞出监狱，获得自由。
连广从梦中醒来，他摸黑在牢房的墙上画了一只翅膀特别大的鸟。画完之后，大鸟真的活了，落在他的面前，扑棱着翅膀。
连广骑上它，一直飞到了泰山极顶。他从鸟背上下来，只见那位老公公早已等候在那里了。老人家，这支画笔为什么能把画出来的东西变成活的？
孩子，这是个秘密。我本以为这支五色画笔能够给你带来幸运，哪知道它反而给你惹了许多祸，添了不少麻烦。现在你还是把它还给我吧。
连广从怀里 掏出那支五色笔，还给了老公公。从此以后，他就跟着老人在泰山之顶修道。后来连广成了神仙，不过他再也没有画出好的图画来。